每天醒来，我都希望自己处于好状态，面对未来挑战。
哦，闹钟总是有其他想法，打乱了日常步调。
生活难免会被内心的声音干扰，失去原有的自我而宕机。这时来两粒 Extra 无糖口香糖，重新找回自我状态。
随身携带 Extra 无糖口香糖，摒除内心的杂音，
用自己独有的节奏创造自己的生活。
我们都喜欢那个最自在的自己。
Extra 嚼出你的好状态，
即日起至5月14号止，
于 7-Eleven 购买 Extra 实力调装口香糖，单件只要17元哦。
嗨，大家好，欢迎收听午后女子会
Afternoon Girls Club，
我是雨杰，
我是淑雨。
这几天清明节，然后我这一次清明节比较特别，是因为其实我妈那边，应该说我们家的清明节，真的上山拜拜、扫墓什么这些，是我妈妈那边的亲戚比较会有。但是因为我本人并不是姓我妈妈那边的姓氏嘛，所以我很少跟她就是回他们家的祖坟去扫墓这样子。因为去年我姐刚结婚，所以我妈就觉得新婚一年要带姐姐跟姐夫到祖坟，就是跟长辈们请安。所以今年她就有特别在去年清明节一过完的时候，她就一直不断的叮咛大家说，今年清明节绝对不要排别的事情，不可以出国，绝对不可以出国，我们一定要一起上山这样。所以今年的清明节我比较有真的有去扫墓的那种行程。你呢？
我刚好今年因为有一些时辰安排的关系，所以就是我没有参与到。但是以往可以参加的话通常都会去，可是我们的扫墓就是不是到墓碑那种，就是清理当地环境这样子。因为我们扫墓的地方比较像是一个可能塔位吧，对，所以就是大家就是聚集在那个很多很多塔位那个地方，然后看到面向的那个塔位，然后大家可能就是会一起把那个这样会不会太 detail， 就是把干燥剂放进去，就是我每年都会换新的干燥剂这样子，然后边换大家可能就会边聊聊天啊，然后等待一下时间，然后再回到原本的地方可能去拜拜这样子。所以就变得有点像是一个大家去一个大楼然后去进行 一个手续的感觉，就比较不像是我小时候想象就是清明节扫墓。就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就是国文课本上面如果讲到那个就是诗啊，讲说大家去扫墓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心情的时候，都是说有点阴郁的天气，然后大家会走到一个很荒凉的地方，然后家族的成员会聚在一起讨论说啊天哪，过去发生了什么事情。就我觉得比较不是那样子的氛围，反而会有一点欢乐，因为我们要去的地方也是一个非常现代化的地区。就虽然可能还是会有一些庙宇或者是很多祭拜的人们，可是我觉得有点像是不能说像过年，可是就是大家终于可以聚在一起，然后我们只做一件事，然后因为有很多等待的时间，所以大家就会在那边聊天。
我也是因为我妈妈那边祭祖的方式，我才比较有这种传统祭祖。因为像我爸爸那边的亲戚的话，其实是放在山上的墓碑，然后那边有定期找人来打扫，所以其实真的要去扫墓的话也不用真的扫墓，就是去拜拜这样子。然后我妈妈那边比较特别的是，他们有一个宗祠，就是那同一个姓的宗祠，然后他们在山上也有盖就是那个姓的宗祠的一个统一的算是灵骨塔嘛，就反正大家的骨灰都会统一集中在一个地方，然后那边就是建的比较像是古代看得到的那一种墓碑的样子。所以像他们有一个很有趣的习俗，是我之前没参与过不知道，就是大家会带蛋上去吃，鸭蛋啊水煮蛋这样子，然后带上去吃之后就会把蛋壳剥在那个坟墓上面，因为坟墓上面有种草嘛。然后据我表弟所说，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反正他就说就是大家去那边吃东西，然后把那些种子或者是果实的壳留在那边的话，就是也去肥沃上面的土壤。然后它日后就会长得就是很圆很圆，就会像母亲的肚子一样，然后就可以有多子多孙的意思。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啦，不过我就觉得他这个故事也讲得蛮好的。然后我就在想，就是今年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清明节有这样子一个很传统意义上扫墓的行为，所以就让我想到蛮多跟过去从小到大一些离别经验上面有关的记忆。然后像我们今天在开录前刚好也去看了再见机器人。然后再见机器人其实它片名叫再见机器人，可是我自己觉得它整个故事没有离别感，没有那么重。它其实是一个蛮让人感觉心情圆满的一个故事。
你知道它现在对我来说有点像是一个石蕊试纸， 就是我该怎么解释，就是我发现有一些作品它是大家看完之后大家的反应可能会差很多。嗯，因为像我自己觉得 我举一个我之前刚好看过很多次的电影好了，就是 La La Land。 我是因为一些很有趣的原因，就是跟着不同的朋友到戏院去看这样子，然后跟着不同的朋友去看之后，我就发现每一个人的反应都差很多。像我自己看完之后我会觉得，欸，这部电影还蛮好看的，然后可能第一次看的时候眼眶有一点湿润，可是我就会觉得说嗯，好像就是一个还蛮好看的故事。可是我另外两个去看的朋友看完之后就有一种我刚刚看了我这辈子最喜欢的电影，然后或者是就是哭到泪流满面这样子。然后我觉得这种电影是始蕊逝者的原因，就是你可以从这些人的反应或是你自己的反应去判断你对于这个议题你现在这个阶段有什么样的感觉。因为有可能五年十年之后我再回去看，我会有完全不一样的想法也说不定。然后像有时候我看一些动画，然后我会推荐给我朋友，因为我可能在某一些特别的段落就大哭这样子，然后朋友可能看完之后他就说，可是这就是一个很温馨的校园故事啊，有什么好哭的。我就说那我就可以跟你分享为什么这么温馨的小故事我可以被感动这样子。就是这些东西都是可以让你更了解自己跟对方。然后我觉得再见机器人也是，因为我自己看完跟我预期想要感受到的东西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因为其实我们在社群上面看到很多人的心得都是说，哦，看完再见机器人是他觉得今年最好哭的电影，或者是他就是整个情绪无法控制这样子。所以我本来是抱持这样的心情去看这部电影，那我看完的感受是，其实我觉得它是一个很可爱的故事，嗯，它也有悲伤的成分，或者是让人想哭的成分，但是我没有觉得有足够大到会让我真的就是痛哭失声，但我自己觉得是因为我本人没有把自己很带入它的情节，一方面可能是因为它的表现形式，就是因为它是动画，然后里面的主角又都是动物，甚至其中一个主角是机器人嘛，就是它并不是真的很具象化的去用真人去演出的话，那我觉得对于这样子的作品我的共感力确实没有比真人作品共感力高
哦。因为我有看到一些人分享说他们觉得这部电影很厉害的地方是因为它不是人类，所以你可以套用任何你觉得有可能的关系，就它不设限说你一定要在爱情方面有经历过类似的，有可能是伙伴或是朋友你都可以带入。可是我自己当时可能就是抱持着一个太兴奋的想法，是我已经很久没有在电影院里面就是大哭了，因为我之前哭都是因为看可能影集或者是看一些动画这样子。所以我当时看到很多人就讲说他们是抱持着一个快乐的心进到戏院，然后看完之后是泪流满面的出场，我就觉得我好想体验看看就是那种任督二脉被打通，然后你可能哭着觉得说天哪，这个感觉就是我当时经历到的这样子。结果我当时走出戏院的时候，我是带着微笑问我朋友说我觉得好开心哦。然后可是如果我把这句话分享给朋友的话，我又很担心说他们会不会觉得说啊，你又回到那个没有感觉的人吗？我觉得倒也不是说那些惆怅或是那些难过没有感觉，而是我觉得我发现我在现在这个阶段看待离别的方式刚好会让我觉得说，哎，电影里面呈现出来的东西我认为是圆满的，就是某种程度上来说，我觉得如果我有走过这就是电影里面的这一整套流程的话，我会觉得哦，那活着还算是有意义吗？就是我好像真的有从这些关系里面得到很棒的东西这样子。
我觉得这也是我长大之后发现的事情，是离别在我小的时候的心里面是一件非常大的事情，就是离别对于我来说是我等于一辈子再也无法得到我这一刻跟这个人共有的这个回忆带给我的感受，又或者是我这一刻就是真真切切的我未来再也不会见到他，所以我觉得我的人生好像少了一块什么东西，这叫离别，所以是一个相对剥夺感的很空虚的感觉，可是现在离别对我来说是一种有失又有得的情况下其实没有那么痛，而且它是人生必经的事情，因为我们都活到这个年纪其实我一直很好奇这件事情，就是家里有养宠物的人是怎么样去培养自己对于离别这件事情的看法。因为每一次真的只要身边有朋友们有家里宠物可能离去的这样子的消息，其实我真的觉得我每听一次每看一次我都觉得好难过、
其实我也 无法想象，而且这好像就是为什么我一直都没有想要养宠物，因为我知道很多人都经历过这些事情，然后他们还是会觉得这整段走过真的是太值得了，因为有过这个陪伴，然后或者是有过这么美好的回忆。可是因为它是一个我无法想象的事情嘛，因为我并不是家里从小就有养宠物，然后我身边的亲戚也几乎都没有养宠物，所以我觉得这个感受对我来说是非常非常陌生的，甚至是也没有什么祖传的记忆告诉你说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啦。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我会觉得要是我承受不住怎么办，要是我一直悲伤怎么办。对，所以像很多时候有些离别的情绪真的是我完全无法去想象它会是一个怎么样的感觉，我只能透过外界给我的讯息，然后其实就我看到的很多讯息都会让我想说哇，我觉得我现阶段我好像还没有准备好要迎接这样子的一个人生历程这样。
但我突然想到，就我觉得真正让我改变离别这件事情的看法其实是因为可可夜总会。
真的哦。
嗯，因为可可夜总会讲了一个很简单的寓意嘛，就是人都会有生离死别，但是重点是你有没有记得这个人。
嗯，
然后因为刚好可可夜总会的那上映那一年的前一年年尾嘛，就是我奶奶过世了，所以那个时候我的感触特别深。
嗯，
然后我就觉得说真的耶，就是我常常在想很担心自己有一天会忘记他。嗯，可是其实你如果跟他有足够多的记忆累积，就是常常想起他，对自己就是面对这个离别也是一个算是安慰的事情啦。 不会觉得遗憾蛮重要的。
对，我之前每次在教《可可夜总会》这部电影的时候都会问同学说诶，你觉得看完这部电影你最强烈的感受是什么，然后很多同学都会说觉得很喜欢，因为觉得他们面对死亡的方式会让人觉得 不害怕，然后你反而会觉得我很想谈论这件事情。嗯，因为他们好像很开心，或者是他们讲到说诶，你们还记得那个什么祖太公他做了什么事情吗，就他好像不是一个大家很害怕讲到说哦他过世了，所以我们讲到他的时候大家都会很难过，而是大家会很兴奋的讲说你还记得这个人他曾经做了这些事情，然后还有这个阿公的哥哥他要干嘛干嘛，就是好像我们是要很努力的一直去提到这个人，然后把他的故事传下去。因为在可可夜总会里面的设定是你忘记他就不见了嘛，所以你一定要一直记得他。所以就我觉得这个感受对可能很多文化来讲还是陌生的，虽然可可夜总会是大家可能也都看了很多遍，或者是会觉得说哎，对啊，的确现在很多人对于死亡的看法是比较偏向这样子的，可是我觉得毕竟我们并不是真的活在亡灵节那样子的氛围下面，我觉得很多时候谈论到死亡或者是人类的离去的时候还是会觉得你会忍不住往一些真的会比较悲伤的面向去想，或是你就会忍不住想到说啊，我再也没办法跟他回到那个好开心好开心的时刻。
嗯，
对，可是我觉得可可夜总会里面散发出来的那种 很棒的感受是我很向往的，尤其是结局的时候那个男主角米高他就是跟他的那个祖太公一起弹吉他唱歌跳舞的时候，我就说天啊，我不太确定就是如果这个世界真的存在的话，祖先们应该也会很开心说哦，你还记得我们，而且你想到我们的时候你不是愁眉苦脸的，然后我们可以一起好像用不同的方式活在这个世界这样子。
那你有记忆以来的第一次离别是什么样子？
可是我觉得第一次离别它的这个范围好像有一点大，因为我第一个想到的可能是毕业典礼。
嗯，
就是因为其实幼稚园就有毕业典礼了嘛，所以如果是我真的经历到的第一次离别的话应该会是转学的时候。你会离开就是同学这样子，因为我小学有曾经有转学过，然后幼稚园的时候其实也有转学过，但是我觉得幼稚园那个时候是没有太大的感觉这样子。可是我觉得如果是讲小学转学然后跟毕业典礼的时候，我发现我那时候对于离别的感觉是大家让我觉得我应该要对这件事情感到难过，可是我完全难过不起来，因为我会就是你知道那时候小孩子已经会想很多事情了，所以我知道说我又不是死了，所以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觉得那么难过。所以我觉得我这个感受一直维持到差不多国高中时期，我都还是这样看待离别的，我都会觉得对啊，我又不是要搬到美国，就是我不懂为什么大家会哭得那么伤心，我真的觉得哎，好像我是不是就是哪里的零件坏掉了，所以就有像是我之前讲过，就是我毕业典礼的时候我都不会哭，因为我就会有一种如果我真的想见到你们的话还是可以的嘛。对，所以我觉得我那时候对于离别的理解就是很浅层，就是别人告诉我你应该要这样看待离别，可是我却觉得其实也还好啦这样。
我的话我在毕业典礼上包含幼稚园国小国中我都没有到真的难过到放声大哭。可是原因很简单，就只是因为我那个时候的校区都是在同一个地方。就是我完全没有那种你从国小 讲最简单，国小升国中的时候，我就已经知道大家在下一个阶段还是在同一个国中里面，而且我也知道你在哪一班，我们彼此都知道，然后我们家又住很近，所以其实真的很难会有啊，我一辈子再也见不到你那种惆怅的感觉，所以也很难激起就是伤心的情绪。嗯，但我就是真真切切开始感受到说，哎，我可能就是毕业典礼结束之后，有一些人我再也不会联络，那个真实的感觉是高中生大学的时候。
哦，可是你为什么会有这么强烈的感觉？
因为大学大家很多人都要离开台北
哦，
就是有些同学他可能出国，然后有些同学就是大家就考到不同的县市，然后加上可能那个时候就是对离别特别有感嘛，就是会觉得说天哪，我可能在刚毕业毕业前有因为一些什么原因，然后多认识了哪一些人，但是我们马上又要分开了。
我自己好像是国中要到高中的时候我才对离别有感觉，可是也不是难过，我觉得是恐惧。这个恐惧的来源是因为我在国中有认识了一些我真的很喜欢很喜欢的朋友，当然我觉得以前也有，可是因为你国中升高中，那时候大家就会开始去不同的县市了，就是有些人可能会去台北市，有些人去台北县，或者有些人在家里附近。所以那个虽然也没有说多远，可是当我知道我很在乎的人跟我会在不同间学校，而且我们的学校还离超远的时候，我就会很害怕我们以后就不会像以前那么好了。然后这个时候你知道你做什么事情都没用，因为 你也不可能叫他跟你考同一间学校，反正就是木已成舟。然后我觉得那个恐惧是来自于其实你不知道怎么样去维系这个友谊，你们才不会淡掉。对，所以我觉得恐惧好像就是一种害怕改变，但是真的升上高中之后这个恐惧又消失了。我觉得就是因为你慢慢发现说，哎，原来还有新的方式可以去维持友谊，然后这段友谊也不会因为你们在不同的地方消失的时候，你就会开始又觉得，哦，离别它其实就只是你要换一种方式跟这些人相处，就是有点慢慢的发现说其实这些人没有那么轻易的会离开你，你就会越来越把离别看得比较淡，就有点像是交换的那个学期要结束的时候，当然也会觉得很可惜，也会想说我这辈子还有机会再见到这个人吗？可是又会觉得说，啊，可是以前都走过了，现在我应该也不要再感到害怕这样子。
那时候是我哭最惨的时候。欸，
对啊，我很好奇你当时是什么感觉。
我就是觉得我一辈子不会再跟这些人见面啦。
啊，怎么我就觉得自己讲一讲我觉得我好冷血哦。
没有没有，因为 我自己觉得我长大后很容易会为离别感到感伤的事情，通常是因为我觉得我认识你不够深的情况下我们就要说再见。然后我之所以会在那时候特别感伤，是因为我不是一个擅长维系友谊的人嘛，就是我们上个礼拜刚好也谈过这件事情，特别是当今天这个友谊是远距离友谊的时候，对我来说是有困难度的，因为我不是很擅长在网络上面跟人家传讯息。所以我的习惯是我在培养友谊的时候，我是习惯要面对面，然后大家聊天吃饭，透过就是实际相处去培养友谊的。所以当就是好不容易透过实际相处我们这个友谊建立起来了，我自己心里很清楚的知道离开了这个场域之后我不会是那个很主动联系的人。那这样的情况下我就会很难过的先预想到那未来这个友谊会消失。对，所以我觉得想的比较远，然后就觉得说哇，可能一辈子不会见到，真的是有点难过这样子。
我觉得你刚刚说的这种情绪我好像是近几年才会突然感受比较深，就是像我们刚刚讲到的再见机器人，它里面其实讲的很多都是一些离别的遗憾，就它并不是说什么天人永隔，就不是那种真的我们想象中的虐恋这样子。但我觉得我很常会感到遗憾的点都是可能我认识了某一个人，然后八年十年过去了，然后我们现在可能还是不错的朋友，可是就跟以前的关系当然是完全不一样的经营方式。然后就是有的时候你会突然听到某一首歌，然后突然想到你们当年是可能彻夜未眠的讲电话，想说你知道这首歌刚出了有多好听多好听，或是看到某一部剧想说你们当年就是完全话不落地的一直谈一直谈的时候，你会突然有一种哦，原来那个时刻也离我很远了。然后当然你会庆幸说我们现在还是没有消失在彼此的生活当中，可是你同时也知道那些日子是绝对回不来的了，就是用什么方法你们都不可能回到当时的心智状态跟对方就是密不可分这样子。我觉得这个时候你会突然有一种惆怅，可是又突然有一种哦，可是还好我们还是经历过这段时间，我时间倒流我还是会想要一起跟他就是度过这些日子这样子。
其实长大后最容易在离别感到感伤的原因很大部分是遗憾，因为我看拉拉链是哭超惨。就是因为我选择相信了有遗憾的那一个剧情。对，所以我自己觉得当事情有遗憾的时候我就是会很容易忍受不住，觉得说真的为什么要让事情有遗憾，所以我现在努力就是要让我跟身边人所有的关系都不要有遗憾。但可能也是因为这样子所以现在比较能够接受离别。
可是我好奇的是不要有遗憾 的意思是你会想要畅所欲言的表达你当下想要表达的想法吗？
这个要跟上礼拜我提到，就是可能时间久了我跟一个朋友没见面，然后我自己心里面会产生一些就是我们还是朋友的吗这种疑问。那现在的状况就是我会让自己把这个疑问尽可能的降到最低，然后不断跟自己说管他是不是还是不是朋友，我现在就想跟他当朋友，所以我们不要有遗憾。
哦，就是不要去否定你当下可能有的一些冲动，对吧？就是如果你当下的冲动是哦，好想跟这个人约出来吃吃饭，可是你可能会有一些质疑，但是你就会想说啊，算了算了，反正我就先约再说。
对，就我先约，那如果他拒绝了也没关系，至少我没有因为我自己担心我们的关系其实已经很远了，然后没有去做这一步。
嗯，我觉得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看《再见机器人》的时候会有一种其实他讲的是一个美好的故事，因为我觉得他在讲的就是一段关系的开始跟结束，然后还有他未来有可能怎么样去发展。因为我觉得他并不是一个板上钉钉说 OK 这里就是 the end， 你们之后此生再也不会相见。我觉得他在讲的那种离别比较像是你心里默默认为说我们之间的这个章节已经到这里了，然后下一个章节开始，这样子。
嗯，
对，所以我会觉得说，诶，如果大家还没有看过这部电影的话，我很好奇大家看完会有什么反应，然后也可以猜测一下自己看完这部电影会不会内心有很大的共振，或是你会觉得诶，其实他就是把你内心想的事情拍出来，然后它是一个美好的过程，这样子。我相信很多可能跟情侣一起就是追梦的人看 La La Land 搞不好会有一种哦，对啊，人生就是这个样子。
因为讲到遗憾，我最近就是刚好看完那个 Netflix 版的三体，
嗯，
然后里面就有一个我蛮有遗憾的故事线嘛。
嗯嗯嗯，
我那时候也是哭爆啊，
真的哦。
对啊，
我那时候是想说哦好美哦，可是
但是 我懂你的感觉，因为他确实把那一段就是如果你把自己带入让人家感到遗憾的那个角色的话，嗯，你会觉得这是一个在你心中有点自我满足最美丽的结局。
对对对，
可是我自己的看法就会觉得说为什么要这样
哦，而且我知道很多人就是在看到很多遗憾的剧情的时候会觉得很多角色根本是自我满足，就是他自己觉得，我把这个感情放在心里，可是对方都不知道 我其实有一点可怜，有点自我牺牲自我感动的那种感觉。但是我觉得其实那就是代表其中掺杂很多恐惧，然后我觉得我好像可以理解那种恐惧，就是你其实很担心一旦你把所有的事情朝向没有遗憾的结局冲的话，你最后得到的结论就是哦，其实这件事情没有你想象的那么伟大。
我觉得有很多层面，就是因为那个角色他刚好面临的是一个他确实现在不冲他以后没机会的情况了，
对对对，
所以我就觉得在这个时候人自私一点没有关系。
嗯，
因为他最后他选择不自私嘛，他选择就是用他这个自我满足的大爱去把他自己的心情隐藏得很好，但是最后女主角还是发现了，那还不是一样就是活在这个觉得自己留有遗憾的痛苦之中。
哦，所以就是如果是你是以外界的眼光来看的话，你就觉得我要活得没有遗憾啊。
对，就是以这个剧情的结果论来看啦。
嗯嗯，我懂我懂。对，但是我觉得好像就是因为这个人可能某种程度上跟我可能会做的选择可能蛮类似的，就有可能有点像是害怕被拒绝，或者是害怕事情跟自己想的不一样，所以你就决定用自己想象的方式去制造了一个离别，想说 OK OK 这就是我想象中的离别。就有点像是其实我人生中也有经历过几次关系的结束，讲关系的结束好像很严重，但其实就是我可能决定我好像从今以后不需要跟这个人来往了，那我可能会单方面的觉得好，我就从你的人生中 fade out
哦，
然后慢慢飘走，然后也可能因为我们刚好那一段时间可能没有什么联系，或者是刚好有一个活动什么的，就会让我觉得有一个契机可以让我单方面的就这样飘走。可是我觉得对于对方来讲，这个可能就是一个很大的遗憾，因为我单方面的决定我要消失，或者是我单方面决定啊，我们的感情应该就淡了吧。
嗯，
对，我觉得很多时候友谊里面会出现这种事情，因为如果是一对一的感情或是合作关系的话，你可能会觉得说，哎，你凭什么就这样消失？可是友谊常常就是会在不知不觉的时间，你就会觉得，哎，好像差不多了。那我就觉得我好像小时候有做过这种事情，然后其实我回想的时候都会有一种啊，对方是不是其实内心满满都是遗憾，然后什么东西都没有得到，他还在思索我们这一段关系的开始跟结束到底是在什么时刻这样。
但说实话，这完全不是你应该要去烦恼的事情。
对对对，
就是原因是因为当他有在想这个遗憾的事情的话，那其实现在决定要不要出击的选择权在他手上。
啊，是是是，
就是他才是站在那个打击球上面的人。
对，
所以你身为投手，你已经把球投出去了。
对对对，我觉得那个情绪有点像是我内疚了，就是我会觉得好像常常在看很多故事，大家讨论会觉得，哎，对啊，一个关系的开始跟结束本来就是一来一往，一来一往，你就是要跟对方明确的表示说，我觉得要结束了。可是我觉得我小时候面临到的一个课题是，我说不出口，也许是因为那个原因，我觉得很可笑。
但是关于这一点我也有一个问题想问，是通常是好聚好散的关系会有遗憾，还是真的争吵到不行的关系才会有遗憾？
我个人觉得其实是好聚好散、欸、
哦，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如果是吵得很凶，你可能心里会有一个点是，哦，反正我们终究就是不和嘛，虽然这件事情可能完全没有被解决，可是你可能知道说反正解决又如何，我们下一次还是会继续吵，那就结束。就有点像是如果我今天遇到一个这个人不存在，但是可能是一个脾气很火爆的朋友，然后我每次可能他如果生气我就很害怕，我可能就会哭什么的，那这段关系就算我们之后每一次都有沟通好，我还是会觉得啊，那这样子你也累我也累，好，那我们就淡掉了。然后我回想可能会觉得啊，要是我们继续努力可能还会有一些很好的回忆，不过就算了吧。我觉得好聚好散的结束有可能像是，其实你知道你再努力一点点，或是你再沟通一点点，你们搞不好就可以有长久的关系，可是我当下就是很不想要做这件事情。
但是我自己会觉得应该是吵得比较凶的比较容易有遗憾。
真的哦？
就是通常会吵架是因为你在乎对方你才会吵架哦。走到好聚好散的情况是不是因为你们两个都释然了？
可是我觉得我刚刚说的那种好聚好散有可能是因为我很恐惧，所以我不把我真心话说出来，所以表面上看起来很好聚好散，
那他就不是真的好聚好散啊。哦，可是像那个再见机器人，我觉得他有让那个不是好聚好散的遗憾感降到蛮低的。嗯，就是因为他有后面有演出，就是有遗憾的剧情会是什么样子嘛。然后我有看到就是身为其中一个角色，他那时候身边的那个人，然后他有特别细致的画出他的表情，我就觉得说天哪，他完全让我可以用一个很公正第三方的角度去看，如果这个是个没有遗憾的结局的话，那对别人造成的伤害可能是什么。嗯，
其实你刚刚这样讲，我突然发现，因为有点对比到我刚刚讲的，就是我小时候可能因为我不敢说出来为什么我觉得这段关系要结束，而可能我当下做的反应好像都是
逃避吗？
对，逃避，就是可能无论是在情绪上逃避或者是在言语上逃避，就是我不愿意去说我觉得因为 ABCDE 所以我们就这样，那最后这段关系就慢慢淡掉了，或是反正就毕业了，或是就大家就换了个地方生活什么之类的。那我现在事后会想说啊，不知道对方心中有没有遗憾。可是像你刚刚讲到电影里面的那个片段，就有点像是告诉所有像我这样子的人，就是哦，有一种可能性是对方其实理解你在想什么，然后你们回忆到过去的那些瞬间的时候都会觉得啊，当时真的好开心哦，那现在也好开心哦，我没有遗憾了，我不会再继续想着当年他为什么要这么做，或是当年他到底是抱持了什么样子的心情结束这一段关系的呢。就有点像是告诉很多一直在想哦，如果那个时候怎么样怎么样会怎么样的这些人，你也许可以把你的可能性往这个方面去安慰自己这样。
就是世界上其实没有那么多如果会怎么样。
对，这我可是我觉得这就是为什么离别的主题大家那么爱拍，
因为离别真的有太多复杂的情绪在里面了。
而且我觉得现在我对于离别又慢慢的朝向一种害怕嘛，就是怎么讲，我觉得现在对于我的友谊啊什么的，我当然不会担心说我们越来越淡，就像是之前讲的，我觉得大人的友谊我现在有点转变，就是反正我们的友谊永远都是在变化当中，就是相处的方式都在变化当中。可是你其实又会慢慢的感受到死亡其实蛮近的，因为其实老实讲我的人生当中有经历过同侪的离去这样子。对，所以其实你时不时的都会被提醒，就是说你一直以为永远不会结束的事情它其实也会结束，或者是我喜欢的艺人会在我完全没有预期的情况下离开我的生活中，虽然我完全不认识他，可是对我来说他很重要这样子。所以就是会在那些时刻你会突然会真的有时候会觉得世界有点突然被抽干的感觉，然后突然想说那我现在还在这边烦恼一些小小的事情是要干嘛，可是你下一秒钟你又突然要回到现实生活中。所以我觉得离别它对我来说是一个很特别的感受，是你好像会偶尔突然进入到一个真空状态，然后思考说 所以活着的意义是什么？可是你瞬间又要被拉回来，你的现实生活中是其他人都还活着，所以你还是要当一个正常运转的活人这样子。
我觉得我现在是害怕死亡的，因为我曾经有想过说，欸，我如果今天死掉了，好像也不会有人在乎的这个心情，对，就是我觉得大家在人生的某一阶段可能都这么想过啦，然后在那个时候当然相对来讲我的人生是很迷茫的，因为我不知道就是我可以为这个社会带来什么，又甚至是讲一个最基本，就是我根本就不知道我对别人的意义是什么，我也不知道我活着的意义是什么，所以那一阵子就是会想这些很多胡思乱想的事情嘛。但我现在对于死亡的害怕是我觉得我好像有想要做点什么了，所以如果我没有在我这一生当中做点什么的话，我会觉得很遗憾，这个是我自己可能某一些想要做的事情没有达成的遗憾。那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我想得到我周遭的人会有多难过这件事情，那我只要想到就是啊，我的家人他们是怎么想这件事情，我的朋友是怎么想这件事情，我开始会觉得说其实我在某些人心中是重要的。
而且我其实刚就是因为今天早上我就是有看到一段话，然后我就哭了，
我就想说今天这一集我们等一下大家一起大哭吗？
我很害怕哭，我也不是觉得哭很丢脸，而是反正就是会有一点没有很想要随便打开这个开关。但反正我今天哭的原因刚好跟这个主题有一点接近，就是我刚好在看一本书叫做《始于极限》，然后是两位女性她们就是通信，然后聊各种不同的主题这样子。然后刚好她们的主题其实不管聊什么都会跟父母有一点关系，因为其实就是这两位作家他们在可能梳理自己对爱啊、对性啊、对渴望啊，或是对于得到认同感这些观点，在发表自己想法的时候，都会讲到说，哦，为什么我的父母影响我很多，或是为什么我选择不结婚，为什么我选择不生小孩，然后其实很多都是因为他们觉得这些关系对他们影响太大了，有可能不想要再复制，或者是他们有可能是没有勇气这样子。然后那时候就是因为这两位作家一个年纪比较轻，然后一个年纪比较长，就有点辈分上有差一截这样子，然后他们就在讨论说得到认同这件事情。然后那一位年纪比较长的作家，他没有结婚也没有生小孩，然后他就讲到说他父母过世的时候，他突然发现就是这个世界上会因为我存在这件事而感到全然的开心的人已经没有了。然后我那时候就想说，先让我停一下，我就书合上，然后自己在那边流眼泪。
我跟你讲，最近真的很容易不小心滑手机就滑到流泪，因为这几天就是地震的关系嘛，所以就是有很多影片或者是文字，然后我就看到一个文字记录，我那时候也是马上大哭，就是因为有一个新闻是讲说有一个女教师她在楼倒了之后她自己逃出来，可是她又选择回去，因为她要救她的宠物猫，然后很多家长就趁这个机会跟小孩子分享离别这件事情，然后就跟小孩子说如果今天发生这样的事情你要不要选择进去这样，然后那个妈妈就跟她的小孩说如果今天是你在里面的话我也会选择回去，可是如果今天是你自己跑出去了爸妈在里面的话你不要回来。然后小孩子就说为什么不要回去，然后这个文章就停在这里，可是我就觉得我完全懂那个爸妈的心情，就是因为希望你可以好好的活下去。
对啊，所以 我今天早上就在想说我今天打开这本书我没有预期要看到这种东西耶，但是就是会觉得大家每次讲到各种议题的时候其实不免俗的就是会聊到离别啦，就是这个人的离去对你来说可能会有一些很决定性的影响，或是会影响你如何看待这个世界的方式。就当然我会觉得可以常常聊到这些事情是健康的，可是我又会常常会觉得很不想被戳那个开关，因为它会逼迫你去思考一些其实你平常有一点不想思考的事情。然后刚好也因为就是最近有这么大的一个就是地震这件事情嘛，我朋友那时候他就刚好要去上班，然后他就说他当下第一个想法是等一下我还有好多事情没有完成，不能结束在这里。然后他当下那个很强烈的思绪其实我完全可以同意他，就是你一方面会觉得天哪，这代表我对于人生很有希望，可是这代表你同时也会拥有很多恐惧，因为你会很担心就是不可以就停在这里，因为我希望我的生命它还可以再留下更多东西这样子。
因为说实话我觉得那时候地震真的发生很大的时候，我脑海中第一个想法是应该有很多人就在这一刻决定他今天就要离职吧。
对，虽然我当下的第一个想法是我等一下一定要冲去买那什么某某电影票这样子，因为我很想要再重看一次那部电影这样。然后我觉得当下是当然第一个觉得很 无厘头想说怎么会是这个想法，可是就是我觉得你会在那一个瞬间突然去
找到自己现在人生的优先顺序是什么啦。
对对对，然后我另外一个想法是、天哪，我好开心我爸妈不在台湾，因为他们现在在国外旅游这样子、然后因为我妈是一个很怕地震的人，她就是任何小小的地震她都会在家里疯狂尖叫，然后我就想说哦，天啊，太好了！就是有时候你会觉得有一些恐惧，你自己经历就好了。对，你会突然好像可以理解，就是你发现某一些人刚好错过了某些恐怖的事情的时候，你会觉得哦，太好了，原来这件事情只有我一个人经历到这样子。
我觉得是我们开始变成爸妈的心态、在跟家人相处
了。对对对对对，
就是现在真的是处于一个我想要把什么最好的东西都给他们的阶段。会不会我爸妈就在节目上留言说你这个骗子？
可是我跟你讲，前阵子虽然这个跟离别没有什么关系，可是因为刚好就讲说什么想把最好的都给他们嘛，我就是在跟朋友讨论说，欸，你在看社群的时候，在什么时刻你会突然内省，或是觉得说啊，原来我还很不足这样子，然后我们就发现说，欸，其实你会被提醒的时间都是在你猝不及防的时候，因为有可能以前大家会想说啊，我很不喜欢人家炫耀他的职业，我很不喜欢人家炫耀他的身材，因为我会被戳到，但我发现有时候我会被戳到都是可能有人很开心的讲说，哦，天哪，我终于有机会可以犒赏我的父母，我买这个什么东西给他们这样子，因为我要给他们最好的。然后有时候我看到这样子的言论的时候，我都突然想说，我有做到吗？我有把最好的都给他们吗？他们有觉得我把最好的都留给他们吗？我就会突然思考说，是不是其实我还没有做到这样。然后我就想说，欸，我没有想到我在社群上看到这样子的文的时候，我现在的反应居然会变成是我开始觉得，哦，是不是我做的不够好，所以我才会觉得这么的内疚，或是觉得这么的不舒服这样子。
但是也是因为你现在有能力了，
应该是吧，
就是因为你有在做，然后你有能力了，所以你才会去想到说你是不是做的不够好。如果你根本还没有开始的话，这不会是一个你会意识到说，欸，原来有人做得比我更好的事情。
我觉得可能也是那个迫切感吧，就是因为你知道你自己已经不是一个小孩子，你也在往成人的那个方向前进，所以你自己也知道其实面对离别你最好的面对方法就是不要有遗憾，所以也不能因为恐惧然后而什么都不做。对，然后对啊，就是有的时候我都会很不想要跟朋友讨论这些事情，因为有时候讨论了之后大家会突然有陷入，就我会很害怕对方陷入一种很忧郁的情绪。可是有时候你会想说，我真的很想跟某个人分享这种思绪，就是，哦，我发现面对离别的时候我的恐惧其实是越来越多的。
我觉得是耶，欸，就是包含从以前我可能不觉得自己的生命很重要，那我现在觉得说，欸，其实我的生命好像蛮重要的。然后包含到就是其实我们的年纪加上父母的年纪，离别这件事情是不断，就是他的出现的那个时限是不断减少的，所以有点像是一直都在倒数计时的感觉。
对，然后就像之前讲友谊也是嘛，就是你见一次也不能说见一次少一次啦，但是就是远距离的友谊其实终究就是会变成这个样子。
而且加上就是你不觉得父母年纪变大之后，每一次可能要出国或干嘛就是比较大的计划的时候，你心里面都会有一种啊，还不知道能够有几次的这种感觉。所以真的是那个迫切感越来越重。
对，所以其实我一开始想聊这个主题是因为我刚刚去看完再见机器人嘛，然后我就觉得，欸，其实我对于离别的想法好像偏乐观，就我当下看完电影的想法。可是其实聊一聊我发现那些恐惧还是在的。
我觉得还是有很多层面不同的离别，因为其实面对每不同的感情你离别的感受一定不同。所以以再见机器人来讲，我如果是用友谊的角度去看这部电影的话，我对这样的离别不会有特别觉得很悲伤的情绪在里面。可是如果是家人的，我没有办法承受。
对，
因为就像你说，其实我只要光想到就是啊，家人真的是很独一无二的存在这件事情，我就会觉得很想哭。
而且因为家人是你没有办法选择的。然后反正我刚好就是在看那本让我哭的那本书的时候，他就有讲到说他不愿意生小孩是因为他觉得那个是一种命定的关系，他很对某些人来说他可能很神圣，那反过来说他也有可能是一个很沉重，因为你不可能说哦，生下来之后小孩说，欸，我爸妈怎么是你，我不要，换一个，
就他其实是一个责任啦。
对对对，那你愿不愿意去承担这件事情，然后还要承担说今天你们的每一次相处跟每一次的离别都会不断的影响对方的人生，那有些人他会觉得我好像没有想要承担这样的事情，所以我决定不做。然后我就突然觉得说其实是真的，欸，就是我越看越觉得对啊，我愿意再面对这样子的事情吗？我其实不太确定。对，
就是你懂越多你反而更害怕去承担一些你没有准备好的事情。
对， 所以就是有这些作品很棒，因为它等于是给了你一个很好的媒介去问问看你身边你在乎的人说，哎，你看到离别你是有什么样的感受。
对，而且说实在跟离别有关的作品真的每次看完都会有很多自省的时间。嗯，因为像我刚刚有想到可能真的很有遗憾的离别的我近期看的作品是海边的曼彻斯特。哦，哇，那个真的是我结束之后我想了好久。
这部片我看完的时候，而且我那时候在飞机上，嗯，身边很多人，我想说我说不出话来，我想说这个是一个我看完之后我不但不能够共感，我甚至光是回想到那个画面我都会有一种我不知道如果我是他
我会怎么办，
对，我要怎么活下去这样子。就是可是当然有时候你在看这些作品或是你在听一些别人的故事的时候，你会发现有时候生命它会自己长出一些力量，你会用你没有想过的方式去面对一些你以前从来都没有想过的事情。可是当有一些作品它触及到的议题是那些你永远都不想经历的离别的时候，你就会突然发现说哇，原来我跟我想象的还是很不一样的，就是我其实面对生命我还是一个小婴儿的感觉，这样
就是其实我们都很脆弱。嗯，只是你有没有碰触到会让你感到脆弱的作品。嗯
嗯，欸，可是我最后要一个很煞风景，我发现其实我们可以开一集讨论就是有关离别的电影。欸，
哦，可以啊，我刚刚也在想啦。
对，
没有，所以其实我自己也觉得就是说实在我们人的一生中会经历很多不同种的离别。嗯，但是我们靠电影经历了更多不同种的离别。嗯，因为像我个人没有养宠物，可是我其实每次看跟宠物相关的电影我每看必哭。哦，但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我更不敢轻易的说我想要养宠物。嗯，因为我知道我很容易跟就是天天相处在一起的动物或者是人产生感情。
对，所以如果大家对于离别有很特殊的经历的话，我觉得是可以分享，如果你愿意的话其实是可以分享的。因为有时候你是透过跟别人聊天或是我是透过跟别人对话，我才发现说面对这件事情我有可能有什么样子的心态，而不是说我听完别人的故事我就知道我要怎么面对。我觉得知道跟实际体验是有差别的，可是当你拥有了一些别人的故事的时候，你会比较知道说哦，也许还有这种可能性，而不是说我一昧的就是只能用最悲伤的情绪去面对所有的离别。就像是我觉得再见机器人它是用很多很不同的氛围来告诉你说，也许你也可以用 ABCD 一种方式去看待你以前可能觉得没有明天的离别。哦，这样子。嗯，
所以欢迎大家投稿到我们的来信表单。
对，然后如果你有一些很简短的心得想要跟我们分享的话，你也可以到 Spotify。 那如果你觉得有点害羞，你也可以私讯我们分享你的故事。
那我们的 IG 账号是 Afternoon Girls Club， 所以如果想要投稿的话呢，投稿连结会在我们 IG 的 bio 连结里面可以找到。
对，那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的话呢，也欢迎到 Apple Podcast 或 Spotify 帮我们留下五星评论。
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
午后女子会
散会。